一年一度华人传统的节日之一清明节到了，想到那首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意留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气或节日呢，除了踏青、祭祀、寒食和诗意，不知道我们现在身在澳大利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透过这样的一个节气或者说节日看到更远的是一些什么？
而且在海外哈，清明节到了，那您又最感慨的是什么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即将播出的文化古丁茶今天的特别节目《我眼中的清明节》。
那么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呢，已经开通了这会儿，欢迎大家拨打哈，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跟聊一聊清明节有关的话题，尤其是我们站在澳洲这样的土地或视角上，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传统节日。说到刚才讲了，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往往会有很多的这个活动，除了祭祀，对吧？扫墓、踏青，还有寒食，包括诗意，因为很多的诗词啊，都是跟清明有关的，耳熟能详。比如大家可能一张嘴就能来的"清明时节
雨
纷
纷"
纷
啊，就是这个杜牧的诗"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哈。其实就很好的体现了清明节大家去扫墓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像前半部分说到，在扫墓的时候呢，可能会缅怀亲人，心情比较低落，结果又碰上了小雨，把衣服打湿了，于是呢想找一个地方可以歇歇脚哈，让暂时比较疲惫的心情可以有一些放松，就很好的表达了我们在清明节的一种寄托，就在思念亲人的同时也寄托对于一个平静生活的向往。
清明节的习俗其实有很多的，好像很多各地的这个风俗还不太一样。那对于它的起源，盛楠你有没有做一些了解？
其实像有很多习俗的话，我们知道像大家可能最多的就是去扫墓，还有一些在地方会放风筝哈。像其实像在中国各地的话，过清明节还有一些地方习俗都不太一样，跟大家来介绍几个。譬如说在温州这一带的话他们会吃一种叫棉菜饼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在浙江就更有意思了，在浙江清明节呢，家家呢要包粽子哈，是作为一个上坟的祭品哈。而且呢再回到看到这个福建闽南哈，他们也并不仅仅是在清明节扫墓，他们在其他的时候呢也会到家人的坟上去扫墓。很多不一样的习俗，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哈。一方面刚刚讲了有扫墓有祭祀，但另一方面还有踏青出门游玩
荡秋千。
对，一个好像是既可以缅怀过去又可以寻找美好心情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刚讲了有些地方甚至还会有踏青荡秋千，包括古时候还有蹴鞠打马球这种一脉相承的风俗体育活动。还有那一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邀请过一位很有家学渊源的吴医生，他也聊到其实清明节很早也属于寒食节哈，这个提到了介子推的故事。稍后呢我们的文化苦丁茶的主持嘉宾陶敏博士呢也会跟我们提到这一段典故。我们先来听听陶博士给我们带来的有关他对于清明节的一些了解。
关于清明节从起源上来说呢，它应该是跟这个寒食节是紧密相连，一般都是寒食节之后一天或者两天。从这个意义上来，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呢，我觉得它是和中国人这个祖先崇拜啊、孝敬长辈这个是这样的一种理念是连在一起的。中还有其他的节，就是像这个中元节，那就是鬼节。那么传统意义上来说呢，这个清明节都是这个祭祖的。那么另外一点呢，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从这个美学上来说呢，本来是个很悲戚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清明时节雨纷纷。那么总体上来说呢，它是和这个春天这个柳絮飞扬的时候开始呢，和这个踏青的这样一种郊外活动连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清明节又有它，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种绿色的色彩，这个里面，你有它这个有哀伤的一面，另一方面呢，又有它一种轻快的一种气氛在这里面，那个全家的郊游，和比如说它实际上是和这个祖先和逝去的这个父辈啊，这样一种联系，同时呢又是自己家庭这种全体出游这样的一种活动连在一起。那么到了现代呢，我觉得这个国家在 这个在这个节日里面，它会有注入自己的意义。比如像这个寒食节，从一开始，如果我们把那个介子推啊，跟他母亲作为功臣啊，因为这个晋文公没有忘记这个封赏他，就呢，他实际上是有怨气，在山上呢就隐居起来。最后晋文公为了把他这个赶出来，封他官呢，就是把这个山的烧掉，但是介子推是这个坚决不出来，这个抱着母亲烧死在山上。这故事呢听起来是有一点这个太极端了，是很悲催。那么但是呢，这个从这个当时那个政权来说呢，就是晋文公本来这个事情做得很混蛋，两件事情都很混蛋，一个是这个没有封赏忘记的功臣，第二个呢是这个放火烧山逼他出来。那么最后呢，他还是，但是他把这天列为寒食啊，那么就变成了一个褒奖这个道德模范的这样一种形式。那么就是实际上就既是这样一种道德模范的这样形式作为一个开始，那么就是国家在这个在这个民间节日里面呢加入了他要表达的这个意义。那么到了现代呢，我们就发现这清明节呢，我们以前是祭祀祖先。那么现在我查我的朋友圈呢，我一个学生，他父母都是军人，他现在也很大了，他70年代出生，我带了他的孩子这清明节去这个祭祀南京保卫战的调保群。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变成了一种当代了，它产生了新的意义。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我们这个祭祖啊一种方式，就清明节是一种方式，那么现在呢它又变成了一种祭祀国家英烈国家英雄的这样一种意义。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出生的人呢，对传统的这个清明踏青呢这个印象不深，但是呢但现在也是很普遍了。然后像我们小时候就特别重大的政治事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这样一种节日呢，它在这个现代和这个它又产生了新的意义。那么中国的这个变化是很有意思的。过去呢就是传统的东西很多，我们都这个五四以来啊，我们实际上是不断的做这个要抛弃这个传统文化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又捡回来。那么除了这个过去我们记得除了这个春节啊，在大陆呢这个像清明节都是不放假的。那么现在你就发现这个清明节其他一些传统节日啊，中秋节包括中秋节放假，那就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传统的一种回归和认同。从海外华人角度来说呢，那么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在天涯共此时，对吧？那么清明节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我们都有共同的祖先。那么这种无论从什么时候出去玩啊，有家的这个家长他就没能来啊，有个他爸爸没能来，他就是去国内去扫墓了。那么这就是说清明节呢，它也是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它也是连接这个全球华人吧，这种传统节日连接全球华人，特别是对这个祖先啊，这共同的这种祖先的这种祭祀啊，这种孝的这种观念啊，这个都是这就是我们构成这个民族社群在全世界的一种纽带。所以呢我最后就是还发一点感想。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讲这个普世价值，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很多东西，我觉得你从这个常识的感情来说都是应该是也是普世价值啊。这个我们过去讲这个父慈子孝，对吗？我觉得只要是有一种发自原始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善良的人，我觉得都应该认同这种东西。好，我就讲讲这点啊。
非常感谢陶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他的感慨哈。
嗯，
无论是从纵向的追孤抚亲，还是横向的横跨这个海内外，都给我们提到了有关清明节，包括甚至在现代的一些意义。说到这儿呢，其实说到像类似于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这样祭祀啊、扫墓这样的，包括在海外都有很多日本的盂兰盆节，包括德国的万灵节。想想看，刚才陶老师还讲到了国家在现代也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其实想想我们澳大利亚 Anzac Day
是
每年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的，其实从普世价值的观念来说也是这样的类似的意义。那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叫 Rebecca， 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感慨。早上好 Rebecca。
哎，早上好，谢谢。
哎，你好。
我用清明节呢应该就说是一个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因为呢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不尊重老人或者尊重失去的先辈，他们都 forget 了，所以我会觉得清明节还有呢是一种 家族的一种纽带，就是因为我会记得每一年清明节的时候，就是我们所有家族的人，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家庭，
嗯，
平时都不怎么联系的，但是清明节那天我们会去扫墓，
嗯，
然后扫墓呢，我那个亲戚，我就觉得清明节对我来说其实不是很悲伤的一件事，因为我没有看见扫墓的那些我的那些先辈们，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嗯，
所以我跟他们之间没有情感之间的交流，
嗯，
但是呢，他就是住在就是一个那种山脚下的一个房子，有一片竹林，我觉得很美，所以跟我来说，清明节更多带给我的是诗意和浪漫，还有就是家族的聚会，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传承我们原来，真就是说不要忘记先人的东西，因为现在好像现在在这边长大的小孩子。我比如说跟他们说你要孝敬你要尊重，他们不明白这个意思了，已经他们没有概念什么叫孝敬父母，什么叫尊，什么叫孝敬，他们不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清明节保持很好。
嗯，非常感谢瑞贝卡给我们打进电话哈，谢谢你，祝您周末愉快。这个跟刚才咱们陶老师提到的整个这个清明节传承当中的，刚才这个瑞贝卡提到一个家族纽带让他感受到，而且在踏青路上感受到这种美好，
嗯，
就是陶老师提到一个是他提到清明节想到是绿色，
嗯，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提到两个字跟孝道有关系，
对
哈，
就是像清明节的话就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习俗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把节气跟家人团聚或者缅怀这样的心情都综合在一起，特别是清明节哈，与家人团聚啊，还有一方面是跟逝去的亲人团聚，所以说有人说啊，过清明节就好像是与逝者进行一次跨时空的对话一样。
嗯，所以还是回到我们那句话，其实类似于清明这样的节日缅怀祭奠，
嗯，
不仅仅是在中国，其实全球都有，就是提到我们澳大利亚的 Anzac Day 每年这个荣军日，大家看到不仅有这个游行对吧，
嗯，
还有这个黎明的这个祭拂晓仪式，然后另外一方面每年其实在很多大的首府城市还有博物馆它都会展出一些跟 Anzac Day 有关的历史的这个图片呢，
嗯，
欢迎大家去参观。
嗯，
我们接下来线上还有听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
哎，你好，谢谢。
哎，早上好，李先生，久等了。
圣人，
嗯，
还有嘉宾，
嗯，
好啊。我想谈一下，就是与众不同的想法，嗯，啊，就是那个郑文公和那个安子推这个故事。
介子推，嗯，晋文公。
所以他这个人就体现了中华文化这种顽固不化。你说做官吧，做就做，开开心心；你说不做官吧，也是开开心心，去江湖做什么事，做生意啊，写书啊，什么都可以。何必躲进山里，然后郑文公说你这是人人我需要你出来，那出来就出来，还死抱了不出来啊！这种僵死的文化最后烧山他被烧死，你看中国的文化僵死到什么程度啊！我希望我们大家华人不要那么僵死，不要什么近也忧啊远也忧，
嗯，
何必呢，看了很重的官啊钱啊，有做就做，做两年就走了，何必终身制，你说是吧，有什么好呢，就这是一个普世价值啊，
嗯，
中国的价值和外国人就不一样，外国人当完工不做了就打高尔夫走了，而中国人还要什么做什么事情啊，一辈子要做下去，
嗯，好，
还有就是说那个安子推他抱了一棵柳树，
嗯，介子推，
然后那个介子推，他那个介子推抱了个柳树，那个柳树没有烧死，我想这肯定是假，但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这也是中国人的非常聪明啊，这点最后呢就是人家说啊，柳条可以去鬼啊，柳条，所以呢把清明节就把柳条做成一个圈放在那个头上，我们小时候那个柳条，
嗯，
那么这个呢就演变成最后变成了花圈，这是对追悼还增加一点喜，就是这种啊 ，ritual 就是英文就是 ritual 就是这种仪式上的隆重性。
嗯，
花圈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嗯。好，非常。
最后我们要谈那个吃的文化啊，比如嫦娥飞天，最后我们吃月饼，屈原投海，我们吃了粽子，
嗯，
都是非常好的中华食品。你知道那个清明节吃什么吗？
那其实有地域，有的地方吃青团，
嗯，
有的地方也不吃。
团，我认为青团还是非常有意思。清带着一种踏实，
嗯，
团里面带着甜味，团聚圆。哎，我认为吃清肠非常好吃啊。
嗯，好，希望您今天做了哈，非常感谢李先生拨打我们的电话。
澳洲吃不到清肠，你能告诉我在哪里买吗？
这个地方就做广告就不太好，我可以私下告诉您在哪儿买。好，非常感谢李先生拨打电话哈。那有关刚才李先生提到的这个吊书袋这个一个段典故，介子推和晋文公重耳之间的这个故事呢，大家可以通过《左传》当中看得到。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这个重耳当时抱着这个柳树被烧死之后，这个柳树是烧焦了。晋文公重耳也很悲痛，把这一截烧焦柳树带回去做了一双木屐，后来说了一句话叫悲哉足下，这个足下这个词儿呢就从这儿来的。好，我觉得刚才讲到这个李先生说的这个中华文化当中是顽固不化，我觉得这个可能仅仅也是代表介子推个人的一些个人的想法哈，不代表一个集体的这种看法。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早上好。
哎，你们好，是我吗？
哎，是的。
第一呢，我是对这个李先生的观点我绝对不赞同，这个人嘛就是要有一点精神追求，要有自己的一个意向。
所以我说代表的是介子推个人的看法。
那不能像这个狗一样了嘛，今天给谁就跑了，明天不给谁就不去啊，一点尊严都没有，这我绝对不赞同。第二个问题就我想问一下，这个史双元博士今天为什么没来啊？
史双元博士把时间留给您了，您待会儿讲完了我们就把史老师推出来了。
哎呀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第三个问题，因为这个清明节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节日，为什么每年这个传统节日的日子跟着这个西历走，每次都不变，这是为什么？
哦，这个呢就说来话长了。其实中国的历呢，又是从夏商周开始有夏历、周历，夏商周哎周商历。那么到了那个周代开始又有周历，因为根据这个太阳历和太阴历来推的话呢，各自其实都是有些时差的，一个是差了。我想一个5个半小时左右，一个是差了5天多，所以一年推下来这两个历都不是很好，要找一个中间点，一个定海神针来把这个时间统一一下，这就是其中的原因。找时间我可以跟您私下聊聊，把这个整个我们从头到尾讲一遍。
找到这个西历上面去
啊，这个西历就是太阳历，其实中国之前也用过太阳历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中国的太阳历和西历是一样的？
太阳历是基本上和西历是差不多的。
我不相信基本上一样，我记得基本上还有点错误的。这就是我的问题。谢谢，拜拜。
不客气哈，非常感谢赵先生，而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知识点，我觉得我们下次有时间可以专门找我们的史老师和陶老师一起来共同把这个有关历法也可以做一期这个相关的节目哈，挺有意思的。刚才听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电话，还讲了各自的一个态度，我觉得不管是这个介子推的这种情怀是他各代表个人呢，也是代表了一部分人，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对待一件事处理方法都不同，要不然怎么说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哈。我们接下来插播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来听听史老师有一些什么样的讲法。
第一个呢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迷惑，就是这个清明节这一天它是对死者的悼念，但是它又放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在这一天到底是庆贺春天的生命的蓬勃生发，还是悼念已逝的生命？这里面一个连接点，就中国人的归根意识。就农耕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特点是回望，它不仅是看到生命的蓬勃上扬，它更多也经常回顾我们所来自的地方，我们的根。那么清明节这一天对祖先的悼念啊，其实是在生命萌发的同时呢，是在纪念回溯我们所来自的这个祖先。第二个呢，对介子推这个人我也迷惑，应该说这个故事比较早了，但是把它作为清明节的一个唯一的来历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介子推确实有功劳啊，不给他封赏也确实令人生气不公平，你躲到山里就躲了，人家都来求你了，你干嘛拿这个架子呢？啊，烧散你也不出来，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做过了。所以到底是歌颂他的节义，还是不太赞赏他的这种命，所以对这个我也是一个迷惑。那个呢，中国啊，传统中医都是要吃暖食，有暖胃。那么寒食节很明显的是由些冷，不是冻吧，冷的食物寒食嘛，啊， 那么我估计呢，也就是当年生活比较贫穷，祭祀祖先以后啊，就像方庆平以前讲的一个段子说的啊，这些小朋友们小时候穷啊，那把祭祀坟啊、祭祀祖先那些果品啦、糕点都吃了。这个说这三点呢，有一点随意生发，有一点乱，没有条理。但是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清明节这个节，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思考的，还是有比较深厚的文化成因的。一个就是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对生和死的思考，中国人对根的回溯，中国人对节义的赞颂。
石老师也谈到了他的一些看法，当中也提到了他对于介子推这种究竟是一种节义还是一种宁哈，也是比较迷惑的。当中呢，我们的石老师提到了这个寒食节，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如果吃太凉的东西可能对胃肠道不太好。但是呢，在这儿给大家讲的是清明节当中，其实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嘛，讲也有一些体育活动，为什么就后来提到的类似于比如说荡秋千啊、蹴鞠啊、还有打马球，就是对让你的身体先热起来。所以在这个节日当中，既有祭扫这个新坟生别死离的这个悲酸的泪，那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它也让身体热起来，让身体保持一个平衡哈，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这样的方法。那前面我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也打了电话和我们的陶老师、施老师都分享了他们的观点，比如说像瑞贝卡提到对于孝道他的思考，还有包括李先生拨打电话提到的他认为这个首先对于介子推他这个个性当中的一些个人看法，还有提到就是通过固定的仪式大家聚集在一起来分享和支持个人对于这个逝者的这种感怀和追思。那也包括我们陶老师提到的普世价值观，以及石老师提到对于生和死的思考。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刚才讲到了清明节，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在这儿讲到其实还有很多的诗词。既然圣诞一开始就提到了清明时节雨纷纷，那在其实很有名的黄庭坚有一首诗写清明的，就写到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当中其实有一句叫做人起寄于娇妾妇，是干粉死不公侯。这个当中其实有两个典故，是干粉死不公侯就是刚才大家前面很多人提到介子推的故事，而有关人起寄于娇妾妇当中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这句话它的由来是从孟子当中来的，它是有一个寓言故事的，它是说齐国呢有一个人，他是到外面去向这个扫墓乞讨祭祀之后剩下的酒饭。我们知道祭祀会带很多的这个包括有点心有鲜果哈。那么他回去以后呢，他却向自己的妻妾说什么呢，是别人请他吃的饭。所以这是凸显了一个贪婪愚蠢的形象。有时候一个节气一个节日，我们从当中可能也可以以小见大的见到很多有关人性的东西哈。但是我们在想传统的节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其实每一个时代赋予清明不同的这个意义。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些网友说清明节其实它是一场集体心理治疗的仪式，或者说自愈系，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和就像你前面提到的和亡者和逝者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对话。
特别是像现在哈，像前面这个就是陶老师也提到，现在很多的传统节日跟国家假日哈也都是联系在一起了。
是。
像包括昨天这个清明节当天的时候哈，像在节目一开始，然后想准备一些清明节祝语的时候哈，就是去网上搜了一下，结果没想到搜出来的都是祝大家清明节然后长周末快乐哈。但这是一个现在与时俱进的一种演变和一种方式。包括其实现在看到大家现在当代连这种祭祀的方式也与时俱进，之前看网上有一篇文章说到现在又有这种网络祭祀的活动出现了哈，这个我当时看了以后还蛮惊讶的，
昨天咱俩聊过这个话题。
对对，觉得现在我之前对于这个网上送祝福的概念仅仅局限于像节假日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网上送一个生日卡送一个祝福，但现在祭祀也可以是网络化了。
对，所以昨天我跟你提到了任何的文学作品它之所以出来能够比如说吸引大家的关注，比较优秀的作品它一定是和这个时代大家的 情绪，还有包括我们讲的你的这种情感也好，
嗯、
是联系在一起的。
嗯、
那之前冯小刚不是有一部电影叫《私人定制》，我不知道你看没看、
嗯嗯？
这个当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提到了，好像是郑恺演的这个角色，就到坟前去帮人去哭、
嗯。
那当时还通过视频要让对方他的雇主看到他的这种表情，
哦、
他的悲痛，就是这种电子扫墓的方式。比如说有时候自己的亲人离得比较远啊、
嗯、
啊，那无法赶到现场去，或者有些人也。疏待于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就会出现了相应的这个 business 出现。
嗯，
所以我说任何一个节气也好，节日好，它其实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发展，它不会一成不变。
嗯，
那跟大家分享的是，前面也提到了有关这个清明，类似于扫墓啊、祭祀啊，它不仅仅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比如说前面提到日本的盂兰盆节，
嗯，
那么在日本的盂兰盆节。它其实是在什么呢？主要是比较多的是在琉球。
嗯，
日本的琉球人他们在清明节的时候，就跟很多华人一样，也会去祭祖扫墓。
嗯，
而且他们拜祭完了之后，整个家族通常是会在祖先的墓前还分享祭祖的食物，
嗯，
比如说一些料理呀、啊、糖果、水果哈、
嗯，
等等等等。但是他们这个时间呢？和华人就不太一样，他不是在四月四号或者五号，他、
嗯、
是在八月份的时候。
嗯，节气不一样哈。
对对对，
嗯、
所以他们把叫做盂兰盆节。另外给大家也提到了，在韩国有寒食节，
嗯，
在柬埔寨有亡人节，
嗯，
在德国有万灵节，刚果还有一个叫扫墓节。
嗯，
所以说这不是特有的。包括前面咱们陶老师也提到了，随着不仅时代赋予了它新的意义，每一个国家。也可能在发展过程赋予它新的一些内容在里面、
嗯、
我们就提到 Anzac Day，
对，还包括像在美国哈，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万圣节。
嗯，
它其实当初设立之初的寓意也是可以与这个逝者有一个沟通，它现在看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种狂欢的性质了。
嗯，所以说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它就随着这个发展也是在不同的也不停的演变来。
嗯，
说到这清明节，它是其实从明代以来就是一个代表分量的节日、
嗯、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节日。
嗯，
那随着近年我们看到这种这个对逝去亲人的这种哀思慢慢慢慢的就是摊进了这个三四月份，以前有人说芳草玄生之际，就是大家重望的时候。
嗯，
也就像陶老师之前说的，其实对于生和死在这个时候有复杂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是一种，前面 Rebecca 提到了是一种家族一种纽带，那是因为有人可能在这个当中有对于自己逝去的亲人的一种愧疚、
嗯、
思念，还有生活经历上你多了以后对于爱的缺乏，内心的伤痛，他会用一种仪式，有一个仪式感来寄托，比如说扫墓，比如说祭祀。
嗯，像放在我个人身上的话，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扫墓的时候，就是给我就是外祖父，我的外公去扫墓、
嗯、
因为他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所以说我跟他的交流、
啊、
就是我可以把他对他的思念和想法可以大声说出来、
嗯、
就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在坟前。像从小时候每到像那个考试取得了好成绩，包括像自己哈上了大学，很多的一些消息，虽然说自己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外公，但是都很愿意可以在清明节借这个时机，在坟前也跟他做一些分享、
嗯、
也希望他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也体会到我现在所感受到的快乐、
嗯、突然想到那句家祭无忘告乃翁哈、
嗯、
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李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李先生。
哎，早上好。
哎，
我也想来谈谈这个芥子推的事情。
嗯，
我想说几点。一个，我觉得芥子推对重耳来说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不是重耳复国的什么主要的谋臣呐、啊，什么这个干将，所以重耳可能会忘记他。第二个，芥子推辞官不做，在政治上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陷重耳于不义。所以其实重耳是很恼火的，但是为了做这个做一些姿态呢，不得不再把他请出来做官。而介子推赖在山上不下来，摆架子呢，正好中了重耳的意，所以重耳是要把介子推置于死地的。果愤绵山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搞掉介子推。
嗯，这是您个人的一些。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对对，嗯，
但是从这个帝王术的一些权术来分析来看，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本来的一些，
嗯，
真正的事情。
这是您个人一些观点，那怎么理解这个割骨奉君呢？介子推当初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重耳吃了，
他只不过是重耳一个随从，他对重耳是有他的预衷的， 但是他把这个割骨鲜肉看得太大了，割一块骨肉能活几天呢、啊？能撑几天？其实当时还不到那样的严重，那么严重的程度，他只不过是表现自己的忠心，但是忠心没有得到回报。所以说明他这个中心也是有目的的。
嗯，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嗯，谢谢，因为我们好像现在还有一位听众在等着，我们抓紧接听。嗯，
好的，
这是您个人观点，非常感谢您拨打电话，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早上好，这位先生。
早上好。
哎，您请讲。
那个清明那个扫屋啊，袜子啊。
是。
我们小这个好像你们这个播音好像说是清明有放风筝的。
那、啊、放风筝。嗯。
这个在我们家乡，我的印象，在我们家乡呢，清明是没有放风筝的。
嗯。
啊，放风筝呢，这是九月，这八月十五之后才放风筝。
嗯。好。
你说那个打青呢，也有，但是我们家乡没有。
好。
因为我们家乡都是。
嗯，因为时间关系，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只能把您的电话暂时挂断了。希望您下次早一点拨打进来哈。非常感谢这么多听众朋友踊跃拨打电话，下次呢请早，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这个情绪，弗洛伊德说过有种情绪叫悲伤的快感，我觉得对我们的意义来说，逝者已逝，生者当各自珍重。就像《寻梦环游记》说的，当活着人世界没有人记得你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死亡，珍惜当下。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徐成南。
嗯，那欢迎大家呢也通过我们的社交平台给我们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